智慧演绎人生。经文是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和二十三章二十六节。下面时间交给牧师。
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你的孩子，也能够越来越爱。当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神，你再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和更新我们的生命。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是要保守我们的心。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拥有内心思想的世界，这在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中是独一无二的。你看在所有的动物、植物、所有的生物里头，没有一样像我们人一样会思想，有内心的世界，所以我们被称为万物之灵。世界上最大的差异是人心与人心的差异，世界上最大的距离是人心与人心的距离。什么是心呢？当然我们所讲的心不是指我们的心脏啊，我们都很明白，就是圣经中所讲的心是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啊，这三者之间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但是呢一个人的信仰，他会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心灵世界。那思想、情感、意志这一切呢，是我们伦理、宗教生活的动力。一个人他会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是他的出发点是由于是他的心灵。一个人心灵的更新，就会带来信仰生活的更新。人心对人生的影响，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尽办法怎样来保守我们的房子啊、车子啊、保养啊，保守我们的钱财啊，保守我们的重要的证件啊，保守一切我们认为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个人的心，一个人有怎样的心，他会成为怎样的人，他的人生就是怎样的人生。不仅仅这个 所以你看到所罗门本来是最有智慧的王，后来为什么会成为最糊涂的王呢？本来是最敬畏上帝的人，为什么后来会不断的堕落呢？本来是荣华富贵的一国之君，为什么他会不断的感叹人生的空虚呢？原因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他没有好好保守自己的心，后来他不再敬畏神，过着堕落的生活，所以感觉人生是何等的虚空。后来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保守自己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心呢是决定你我一生成败的最关键的因素。一个人若不会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那么以前的人都他们很需要这个很坚固的城墙来保护他们的百姓。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坚固的城墙，那么敌人随时可以攻打进来，所有的毒蛇猛兽都可以随时进来伤害人的生命。所以呢，城墙坚固的城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懂得如何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志，那么呢，他的生命就好像毁坏的城墙，所有邪恶的东西、污秽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会进到他的生命中，然后摧毁他整个的生命。人就是他所想的，人一切的思想、言语、行为都是由心发出的。人心里所充满的善与恶就会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主耶稣说了，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人的心好像船的舵，只要人能够掌握好自己的心，他就可以掌控一切。我们说一个人是坏人，我们不是说他的手坏、脚坏、眼坏、口坏，而是他的心坏。心坏的，一切都坏。所以我们说，常常有一个人很容易移情别恋的人，我们这个说这个人是负心的人。有一些人是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说是没有良心的人。有一些人做事情很残暴的人，我们说这个人是很黑心的人。都是讲他的心，心坏了，人就坏了。所以呢，我们要小心自己的思想，因为他渐渐，你这个思想就会变成你的行动。你一直想一件事情，一直想一件事，然后呢，你就会去做这件事。那这个你不断重复的一直去做同一件事情，它就会变成我们的习惯。那么你的一个人有怎样的习惯，就会变成一个他的个性，然后呢，一个人的个性就会决定他一生的命运。你看，从思想开始到一个人一生的成败，所以这个思想是何等的重要。人心如何，为人就如何，人心如何，表现就如何。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保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生命中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就是一种的界限。
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人与事物之间的界限，何事当为，何事不当为。
所以思想是一个人生命的中心，是我们所有渴望、动机、道德抉择的源头。所以思想就是行动的种子，我们会产生这样的行动，是因为我们先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呢，有一位哲学家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的生活就是由思想造成的。真的，有怎样的思想就会造成怎样的生活。人生不是受环境的支配，而是受自己思想的摆布。生命中最重要的因素不在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而是在于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心态。我们都无法改变所发生的事实，但是我们都可以改变对这些事实的看法。所以啊，蒙大尼说这句话我是很喜欢的，折磨人的往往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人对事物的看法。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密尔顿他说思想的运用和思想的本身就能使人身处天堂却犹如地狱，身处地狱却犹如天堂。所以你看啊，拿破仑啊，他一世一代的枭雄，他有权力、有地位、有财富啊，样样都有。最后他跟海莲娜说一句话，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一天是快乐，我这一辈子没有一天是快乐。但是那个又聋又哑又瞎的海伦凯勒，他怎么说呢？他说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哇，所以密尔顿的这句话真的用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就非常明显。像拿破仑这个要不得风的人，拥有一切的人，他说他没有一天是快乐的。啊，海伦凯勒的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又不能说，他说我的生命是如此的美好。为什么呢？因为海伦凯勒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对神的信仰使他在患难中依然有平安有喜。 有一个人啊，我们想到这个我们的思想对我们的人生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有一个人叫齐格拉，一个作家，有一次呢他去一个房地产的地产工会演讲，讲完之后呢接着很乐观很开心的说 齐爱莲。那齐爱莲女士呢，她是墨西哥，啊，不是黑人，是墨西哥。她就遇见了很多，实际到墨西哥的这些的，各样的这些的，很美味的这些的菜肴。然后，比尔说，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像他这样积极思想，这样对神有信心的人。这个人啊，齐爱莲跟他的先生本来开了一家这个很成功的这个墨西哥的这个餐馆，生意非常火。那后来呢，齐爱莲他就眼睛啊就越来越不好，最后就全瞎了。全瞎的时候呢，有一天电话响的时候，他就摸索着过去接电话。结果在电话里头带来的消息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他的先生车祸去世。所以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打击，自己眼睛瞎，先生又去世，突然间意外去世，他整个人生都崩溃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他是活在非常的忧伤、破碎、绝望的。后来他对自己说，他不能够让自己继续的这样下去。他是基督徒，后来他就靠着信靠神的心，他就勇敢的发奋图强，重新的站立起来。结果呢，不久以后，啊，因为他是一个烹调专家，会煮东西啊、做菜等等，所以他写了几本书，啊，写了几本烹调书的书，然后到全美国各地很多的城市。去演讲演说，又跟他两个儿子啊成立了啊经营了一家的冷冻食品的公司，所以你看，从一个非常绝望、人生完全绝望的一个处境里头，他改变他的思想，他要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是他不要被这个环境把他打倒，他要重新的站立起来，勇敢的面对他的人生。所以啊，我们人生都会遇到很多挫折，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必面对人生的困境逆境。但是我们如何去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那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心呢，我们的思想啊，不仅仅会决定我们这一生的这个整个人生的啊这个所谓的啊命运。一个人有怎样的心，更是影响到他永恒的这个啊永恒的命运。耶稣说一句话，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因为天国是他们。”然后主耶稣又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心呢，很重要。我们的心是如何，就会决定我们有怎样的人生。我们的有怎样的心，才会决定我们这个人永恒的归宿。虚心的人，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愿意接受神救恩的人，也是说，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但是一个骄傲的人，拒绝神救恩的人，他就无法进入天国。清心的人，心里清洁的人，没有邪恶的人，没有污秽的人，没有仇恨的人，他们必得见上帝。所以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心灵的确非常的重要。我的 remote 很准确的啊，对不起，谢谢。那我们的思想对我们的人生真的影响很大。你看啊，一个人啊，他所心中所存的这个成见、喜恶的思想，会左右到自己对于周遭人事物的看法。人心中所存的啊思想，会左右你的判断力。心中正确或者错误的思想，都会影响到你对周遭人事物的判断。今天人与人之间常常因为思想错误，就会导致很多的误会。
就会带来很多的冲突，就会带来很多的伤害，就会造成很多的痛。你看今天很多婆媳之间的问题，你看哦，很多婆媳之间的问题在于哪里？在于很多时候那个当婆婆的人啊，当然这个问题每一个婆媳的问题都很复杂，但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产生呢，就是很多当婆婆的人，她一直即使孩子结婚的成年了，她还是无法完全的放手。孩子结了婚，她还是要干涉这个孩子家里的事情，还是要样样掌控，样样听她。所以媳妇就受苦，媳妇就受苦。所以这个冲突啊，是就会有很多的矛盾冲突在里面。所以我们做一个人呢，我们的思想啊，对，还特别好像我现在两个儿子结了婚，他们的事情我们绝对不插手，需要我们去看看孙子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就去看看孙子，他们夫妇要怎样教育他们的孩子，我们完全配合他们，我们自己不发表任何的意见。他们长大了，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不要再有任何的干涉，这个界限要分清楚，叫大家快快乐乐，对不对？关系和谐。如果我们不能够学习这样的啊，这样的一种放下的功能，样样要干涉。你看中国这个婆媳的问题就在这里，你做婆婆的也痛苦啊，认为儿女不孝敬你；做儿媳妇儿子的也痛苦，而且被夹在中间。这个家庭很多的中国家庭是因为这个婆媳的问题啊，闹得他们不得夫妻不得不分手，不得不离婚，很悲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看事情的观念啊，我们的心胸，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啊，在人生当中，思想对人生影响既然是这么的巨大，我们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思想，用正确的态度来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
人心的黑暗面，
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
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的。真的，人活在世界上哦，特别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呢、啊，他的心中，上帝说人心是很诡诈的，常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很多损人利己的事情。所以你说啊，你说人死如灯灭啊，一死百了，
有可能吗？你觉得有可能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一死了，人死了，什么事情都结束，那谁要做个好人？谁要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讲是不是做一个傻瓜笨蛋，一辈子被人欺负，一死了，一死百了？但是上帝说不是，在圣经里面，上帝不断的说，我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论。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需要一位绝对公正的、公义的神、公平的神，照着个人所行的审判。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上就太没有天理。
人心的黑暗面。你看我人的心里面啊，耶稣说这段话是耶稣说的，你看人的心里面会充满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很多很多邪恶的东西，污秽的东西，这些都是从人的心里面出来，嫉妒、骄傲、自私等等等等啊，仇恨啊，都是从心里面出来。那我们要如何保守我们的心呢？圣经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啊！我们不要以为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其实我们人是非常脆弱的，真的非常脆弱啊！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啊，我所知道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想做的恶我倒去做啊！我们常常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常常都失败的，但是感谢神，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来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得胜，越来越少的失败。我们 做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依靠圣灵，靠着神来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能够靠着神来保守我们的心。要如何保守自己的心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并且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儿要将你心归我，要将你心归我，你的将我们的心归给神，要喜悦神的道路，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然后思想我们所行的所想的有没有合乎上帝的旨意。上帝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的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这是上帝向我们的要求。他希望我们能够敬畏神，遵行神的道，能够爱神，并且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蒙神赐福，就会蒙神赐福。所以你看啊，扫罗上帝选本来使他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任的君王，但是扫罗不听上帝的话，越来越骄傲，背叛上帝，上帝就不要他，上帝就选大卫做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代替扫罗。上帝说，我寻的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大卫可爱，可爱在哪里呢？你看他这一生当中常常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在那边寻求上帝，上帝是不是你要我去这个地方，如果你不要我去我就不去，上帝是不是你要我做这件事，如果你不要我做我就不做。所以上帝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是凡事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上帝为大卫所立下的一个所写下的墓志铭。大卫的这一生是合神心意的人，虽然他曾经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大卫犯错的时候，他会诚心的谦卑的认罪悔改，重新的归向上帝，这是他可爱的地方啊！所以他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做什么事情，真的能够效法大卫一样，神啊，到底你的心里如何？是不是你要我选择这个工作，选择这间学校，选择这个对象啊？你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上帝，求你让我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你看大卫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道路，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学习大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去查验，要去寻求，要明白什么是上帝美好的旨意。一个人如果他能够不断的遵行上帝的诫命，这个人呢，他就会在神和人的面前得到神的喜悦，得到人的喜悦，会得到神的喜悦，会得到人的喜悦。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啊，我们成为一个很善良的人，很有爱心的人，不仅仅上帝会非常喜悦我们，我们也会被众人所喜爱。第二方面呢，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心？是顺服的心，纯心顺服。他是神，神的儿子，但是为了要拯救世人，他降世为人，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愿意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你看，当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第二天要钉十字架，前一天晚上他 也有人的身体，也是一个人，要面对这个十字架和酷刑的时候，他心中充满恐惧，充满极度的忧伤。但是他对神说，神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为了拯救世人，他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需要学习耶稣的这种顺服啊，学习耶稣这种对神的这种柔和谦卑，完全顺服上帝。今天我们常常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快乐，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得不着安息。为什么得不着安息？因为我们没有主耶稣的柔和谦卑，因为我们不能像耶稣这样的对上帝的全然的顺服。耶稣在这里啊，耶稣呢，他在这章圣经里头，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因为在这个十一章圣经里面啊，在前面的经文里面说，耶稣到了很多地方去传福音。你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也行很多神迹，但是不是每一次到很多地方传福音，所有的人都欢迎他，也有很多人不信他，不相信他啊。这个城市，那个城市，他们有看着神迹，听着耶稣讲的道讲的这么好，他们都不相信耶稣。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在想啊，你很殷勤的为主做很多事情，但是人家的拒绝、排挤、不信任你。那个时候你的心中会不会很忧伤？会不会很失落？会不会很沮丧？会不会很想放弃？对于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绝不这样。虽然人们拒绝耶稣，耶稣的心中还是有充满平安，他完全的顺服神。人们无论他的处境如何，耶稣都能够接受，都能够顺服。今天很多人的人生，他没有办法快乐，因为他心中对他的环境、对他的处境啊，他有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愤怒，对老公不满，对妻子不满，对同事不满，对老板不满，对教会不满，对很多人都不满，对他人认为他的人生是很倒霉的人生，常常跟人家攀比，人家有大房子我没有，人家有名牌啊，这个人家有很多的有地位有财富我没有，样样有的时候，你就会活得很不开心，活得很不快。人生要快乐，就能够学习像耶稣一样，能够接受神所安排我们人生的处境，要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能够学习相信说，无论人生的处境如何，环境如何，我们都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最终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能够得着益处，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不仅仅让我们自己得着益处，神让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也是希望有一天能够透过我们这种生命特别的经历，能够去关心啊和我们有同样经历的，能够去帮助许多啊在患难当中的人。所以当我们能够啊更能够谦卑下来的时候，愿意顺服神的时候，能够全然的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安排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快乐。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到一家这个聋哑学校去，聋哑学校的这个小孩子，就是聋哑的孩子。然后呢，这个人他是一个无声的，然后他就在黑板上就写了几个字。他说：“你们告诉我，如果上帝爱你们，为什么会让你们又聋又哑呢？”嚯，这句话下来，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也就是后来有一个小女生拿了一张凳子，在黑板上去写，流着眼泪，她写，当然就写了圣经中的那句话：“是父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有一位作家，这一辈子写的8000多首诗的 ，Betty Crosby， 荣耀归真神，这些歌他写的，全不成我就主领我，这些歌是他写的，你看他的故事。
六个多月的时候，因为他眼睛有眼疾，结果找了一个医生，那医生把他医瞎了，这辈子都见不到都视力。但是呢，他却带着感恩的心情，过着积极喜乐的人生。他所写的诗歌，不知道安慰鼓励，帮助了多少痛苦软弱的生命。
有一颗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常常去想念那些思想，那些好的事情，啊，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啊，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啊，这些好的，人家有什么优点、真善美的东西，你要去常常去想这些美好的东西，这些啊善良的东西。那么因为我们所想的就会变成我们的啊，就会不断的在熏陶啊，在那边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经鼓励我们要常常去思想一些真善美的事物啊，无论我们阅读的作品啊、阅读的书籍、所观赏的影片啊，各方面啊，我们都能去追求那些真善美的东西，让这些东西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美好的影响。那么长存敬畏神的心，一个人啊，会作奸犯科啊，啊，无恶不作，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心中没有上帝。你想，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他根本不相信有上帝，也不相信什么将来有审判的话，他就毫无顾忌，他什么事情、什么坏事他都敢去做，天不怕地不怕。然后以为说人死了什么都结束，再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很多人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你即使不相信上帝，上帝不会因为你不相信他，上帝就不存在。你不相信有灵魂，上帝不会因为你不相信有灵魂，灵魂就不存在。你不相信有审判啊，那审判不会因为你不相信不会临到你身上。圣经说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保罗说，因为我知道，我知道将来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对吧？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保罗清清楚楚他相信，所以他说，因为有一天我要站在神的面前，按将我一生所做的事情向神交代，所以我立了一根，我下定决心，我要过着讨神喜悦的人生。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在讲道的时候我非常强调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立志过着神所喜悦的人生，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彼得在写书啊，最后写信的时候他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要怎样谨慎自守。为什么呢？因为啊，你们既然信了主，就不要效法像从前一样放纵私欲。那位选召你们的既然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圣经说你们要圣洁，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然后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的日子。我们的上帝是不偏心的，不偏心的，不会说哦，你的学历高一点啊，你在世界上有钱长得好看我就爱你多一点，你样样都没有我就少爱你一点，没有的。上帝是公平的，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所以呢他还是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要存什么敬畏神的心，你敬畏神，你知道我所做的事情都要向神父交代，我们就不敢乱来了，啊，就不敢乱来。有一天我们都要见神的面，啊，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日子。希望到时我们真是好像圣经所说的是，丰丰富富的，欢欢喜喜的，快快乐的进入上帝的国。最后，我们
要保守自己的心，要追求一种爱人如己的心，有的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啊。全律法整本圣经一直教导我们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去做，讲来讲去就是一句话，就是要爱人如己。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他说他很爱神，但是他不爱他的弟兄，甚至说这是说谎话，你不爱那个能够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可能会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当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我们就有恩慈，就不会一直嫉妒，就不会骄傲，就不会做害羞的事。这些害羞的事其实原文是不会做那些很粗暴的事情，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等等等等。有爱心就会包容，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这一点非常重要。心中有爱，你不会去想到要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虽然不可能十全十美，没有一个人可能在世界上十全十美，但是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绝对绝对绝对不要，绝对绝对绝对不要去做故意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故意做那些陷害别人的事情，这是基督徒绝对不能做的事情，也是上帝非常不喜悦。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心中应该只有神的，你应该做的就是怎样去关心和帮助别人，绝对不可以去做那些对人带来伤害的事情。 爱是不加害于人，爱是不计算人的，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爱非常的重要。心中有爱，才可能跟别人建立美好的关系。
阿拉伯有个哲学家叫做阿里，他有两个朋友，一个叫马沙，一个叫吉伯。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就去旅行，走在一个高山，一个他们还一座很险峻的高山的时候。这个马上不小心就摔倒了，整个身体半个身体就挂在那个悬崖边啊，他就紧紧的捉住那个悬崖边的这个岩石。后来那个吉伯就及时的抓住他，把他救了上来。哇，这马上心中非常的感激，差一点神神睡，他怎么不感激？然后他就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写在这块大石头磐石上，我要。这个马上说，这个举手之劳，你何必叫小题大做？他说不是。不行，我要把它写下来，你这样敬我一命，我要把这件事写下来。再说过了几天，他们走啊走啊，又走了几天，走到海边，啊，看到这个漂亮的大海，哎呀，我在想，我们加州有38个很漂亮的海滩，我们常常，我不知道你们里面常常去海边，这个观赏大自然的美景，啊，就在加州这个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美丽的一个大自然界，大自然，哎，有时候很，实在是。对吧？就在海边的时候，这三个人看着这个美丽的夕阳，美丽的这个大海，在那边讨论着深奥的哲学问题。哎呀，讨论啊，就争论不休。后来这马上一急起来就一巴掌，把这个吉伯给打了过去。哎，那吉伯啊，就一急起来就一巴掌打了这个马上一巴掌。哇，这马上就很生气。首先他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写在那个石头，就写在那个沙滩上。我这个吉伯在这里打我一巴掌，我很生气。后来旅行完了回去，这个阿里就问这个马上，他说，我想请问你一件事哦，你为什么当时会把这个吉伯打这个救你一命的事情写在这个磐石头上，刻在石头上，然后又会把这个。他打你一巴掌的事情啊，写在这个沙滩上。他说：“吉伯救我一命，我写在这个刻在这个石头上，是因为我怕我这一辈子 记住他对我的好，马上打我一巴掌。他说呢，我写在沙滩上，大海海水就把这个沙滩的字迹就会冲掉的时候，我对他的这个这件事情，我也要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你看人生当中啊，别人对我们的好，你老是记得，这叫有感恩；别人对我们的不好，你学习忘记，这叫什么？宽容。人生啊，有些时候不要太记仇，要学习既往不咎，旧恶不念。我跟你讲两个故事。秦桓公，他因为不计较管仲对他的一箭之仇，他还任用这个管仲成为他的宰相，结果就帮助他打天下，成为当时的春秋霸主。然后呢，唐太宗李世民，他不计较魏征当时怂恿一个叫做什么一个人啊，要把这个李世民给杀了，他不计较，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反而后来呢重用了魏征，结果呢这个魏征是很厉害的，就帮助他成就的贞观之治的唐朝盛世。你看到这两个人，所以真正要做大事的人，你一定要心胸要大，有宽广的心胸。你如果斤斤计较，一直记得某人对你的不好，一点点不好你老是记得，人家对你很多做为你做了很多好事，你全都忘光了，你这样的人生会快乐？不会快乐。心胸狭窄的人，他人生不会快乐。心胸宽大的人，到处都是你的，你有更多的朋友，你的人生的成就会越大。所以啊，爱我们的心中，真的求主给我们有更多的爱，能够不计算人的恶，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给伤心者一句安慰，给忧虑者一个倾听，给失望者一份鼓励，给孤独者一段陪伴。讲一个故事 来做一个结束我当然这个故事也不一定是真的，就是不学习，那学习功课就是了就讲到一个哲学家带着一群学生到世界到处的游山玩水，走了很多国家我有钱的话我也喜欢到处旅游，现在才开始讲应该去哪里。哎呀，旅游真好，这上帝创造的世界多美，就旅游了。旅游回来也遇见很多人去拜访了很多很有学问的人，让这些学生见见世面。回来的时候呢，然后要进城去，未进城以前就把这个学生带到一个草地旁，一个在郊外的一片的荒草地上，就坐在那边，然后就对学生说：“我们今天上最后一堂课吧。”他说：“今天这一堂课就是你看了，你们看我们坐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他们就是说旷野的草地一片草地。然后他说：那这么大变成一片草地，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草全部都清除掉？”这些学生大家就个人就发表他们的高见。有的说很简单，我们需要一些铲子。有的学生说用大火一烧就烧光了，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解。然后呢，那老师说，明年的今天，你们再回到这个地方，在这里再相聚。结果呢，大家都回去了。回去以后呢，过了一年，大家又在回到老地方，他们非常惊讶地发现，这片去年长满了野草荆棘的一块的大草原，这个这块土地，竟然长满谷子的庄稼，一大片的庄稼。后来老师去世了，学生们整理他的书，最后一课，最后一章他们加了下去。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就是谈到老师给他们上的最后一次。 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生命中啊，我们的心田里头有很多的那个荆棘野草，有很多的啊这些各样负面的思想，各样甚至邪恶污秽的思想，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把它除掉？最重要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我们这个心田里头种上圣灵的果子，天天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种上圣灵的果子。我们一起来念圣灵的果子：仁爱、
喜乐、
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我的心脏。亲爱的天主，你的话语提醒我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以心帮助神的帮助，天天阅读你的，让你的话充满我们的心，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帮助我们以主耶稣的心为心，像主耶稣那样柔和谦卑，帮助我们接触圣灵的果子，学习用爱来拥抱每个人，用爱来拥抱每一天，奉靠主耶稣的圣灵。